大家早上好。那在开始之前，我先说一下说教会最近的一些变动哈。那刚刚那个玉国弟兄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已经有说我们，他讲到我们叫做什么教会？牧灵台福基督教会。因为昨天我们在这个开同工会的时候，大家决议哈，就是牧是和睦的牧，就敦亲睦邻的睦邻，牧是和睦的牧。那意思说我们希望和人呢都能跟神跟人和好，每一位都可以跟神跟人和好。邻呢代表邻居的邻，就是说我们希望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地方教会，所以我们是要帮助或者是关心住在北部的这些朋友们。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名字啦，就叫牧灵台福基督教会。那我还会拿到雪梨台福的长子会去，因为那是我们的母会，但是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应该是叫牧灵台福基督教会。那另外呢，我们这个加拉太书呢现在是第十讲，就是才第五章，我们其实二月就开始读了，照理说现在也应该差不多要读完加拉太书了。那可是因为我们中间有元宵节、复活节、母亲节，然后3月20号我们也才开始主日崇拜，所以现在才讲到第五章第十讲。那加拉太书预计讲13讲，所以下个月底就会结束。那从这个月开始呢每个月的月底，就是下个星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母会的这个陈牧师陈维林牧师他会和我交换讲台，意思就是说我要去雪梨台福正道，那他会来这里为大家正道一个月一次。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刚刚玉国弟兄也有说我们七月第一个星期会搬迁到 PCYC，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大，那只剩下一些后续，我们约已经签了，那只剩下一些后续的事情我还没有处理，譬如说保险还要给他们看，还要签一些像就是保护小孩啊这些，还有就警察局我没有做坏事这样子齁。那没问题啦，应该是齁，那我们七月第一个星期就会去到那里齁。那所以很感谢神齁。那目前呢是定这个大概八月可能就有一个设立礼拜，就要广邀附近的朋友们能够来参加。好，那星期四我们还是有查经班在这里，暂时还是不变齁，以后我们还会再想，所以星期四如果你能够都可以来齁。好，那这是目前教会的一些正在发展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你不断的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也带领我们，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地点，也让我们能够更彼此认识，一起成长。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不配得任何的恩典，都是你的所赐予的。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不断的感恩，真的是每分每一秒都感恩，不是只有好的，坏的我们也要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是赐平安，但他也是灾祸。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你在掌权，所以万事都必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奉你旨意被造的人。求你继续看顾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生活，让我们都能够真的是越来越长进，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保守我们接下来要搬迁到 PCYC 的事宜，还有保守我们这些宣传等等的活动，真的盼望让更多的人在北部他们能够认识耶稣，也能够得享主天的福气。感谢神，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到了现在我想你应该蛮了解加拉太书的目的了，好，第十讲那应该蛮了解的。那第一就是加拉太书是什么，因为在教会里面，在加拉太这个地区的教会里面有一些教导错误教训的人，他们要求呢非犹太人也就是外国人除了你信耶稣之外，你还要行割礼也就是就是所谓的割包皮成为犹太人，然后才是基督徒。 那跟随耶稣的使徒的保罗呢，他就很用很严厉的例子，然后还有圣经的教训，来劝勉这些在教会里的以色列人，还有外国人，能够走正确的道路。然后我们在这边看见，就看到说第七节的时候，保罗就称赞他们的过去，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向来跑得好。”那跑得好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代表说他们做了很多的善事，然后让人觉得他们跑得很好呢？我们看圣经一定要看前后文，所以你如果看前后文的话，一到六节就给了我们一些线索。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为要使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稳了，不要再被奴仆的奴仆的恶辖制。所以第一节就说，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从前是站得比较稳，他们从前跑向来跑得好，就是他们一直都站得比较稳，但是现在他们有可能不稳，所以保罗才会希望他们继续站稳。然后第二节跟第六节让我们看见说，第二节他说，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第六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功效，唯独使人发出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意思说跑得好的意思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受到这个一定要行割礼这个教训的影响或者是诱惑。然后第五节呢，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保罗，他这是保罗自己，保罗，我们应该是指保罗跟这一些使徒们，可能还包括一些的门徒。他这里说到，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所以跑得好的意思呢，从这当中看呢，就是你一直不依靠自己的能力，你是靠着圣灵，你在凭着信心在等候将来耶稣再来。所以跑得好不是说他做得很好，跑得好是说他没有被这个错误的教训所影响，然后能够站得很稳，然后最重要的是他是靠着圣灵，靠着神来让神来掌管。所以跑得好的意思呢，是他 let go， 就是让神来掌管的意思，不是说他自己能够做得多好。因为一到六节这个前后文就让我们看见，跑得好就是说我有信心神一定会拯救我，然后我现在可以能够不被这些错误的教训所诱惑，我知道我将来可以有完全的拯救，这个叫做跑得好。所以保罗说一开始他们向来跑得好，就是说你们以前到现在都一向都跑得蛮好的，都是凭信心，不是凭自己，他们是很自由的跑，没有瑕疵的跑，所以这就不是一种放纵，这是一种完全的自由。那这里他讲到一点说，神造我们来得自由，那这是什么样的自由？从前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要做很多的事情才能讨神的喜悦，他们可能要行这样行那样，我们不是讲过说以色列人旧约有613条律法吗？所以他们就要行这些律法，然后来讨神的喜悦。可是他们永远没办法得自由，因为我们在这边就看见说，就是第五章第三节说，我在指的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有义务遵行全部的律法。他的意思不是说，哇，你们行割礼很好，你们可以守全部的律法。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行割礼不好，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行全部的律法。如果你要行割礼，你就要去遵守全部的律法。可是因为你没有办法遵守全部的律法，那你何必要行割礼？这就是他们的意思哈。那所以呢，以色列人一直想要得到自由，可是他们有些事情总是没做好。那这些没做好的事情就一直控告他们，控告他们，控告他们，让他们没有办法得自由。那讲到我的女儿 Esther 好了，有时候呢她做得很好，当然有的时候她就做得不是很好，那爸爸妈妈就很生气。那如果你问她说， Esther 你做不好的时候，今天早上才问一次，所以这是对的，我早上说你做不好的时候爸爸爱不爱你，她会说爱，但是她会说，但是爸爸还是要处罚我。然后你问他说，诶，爸爸为什么要爱你呢？那他会说，因为他是我的女儿，所以我要爱他。所以他不论做得好不好我都爱他，可是我告诉他，你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处罚你，就是你做错的时候还是要处罚你。所以呢，在我处罚我的小孩的时候，他会很伤心，可能或者很难过或者不舒服或不开心，对不对？ 对，他点头。好，可是他永远不用担心我会和他断绝关系，他不用担心，他会知道我跟他有一个关系，他不用担心。我在口头上承认 Esther， 跟 Esther 说我爱他，然后呢，我肉体上来说他有流着我的血，我的血缘，或许我也正在行动上爱他，但是神在这里的爱是一个很彻底的爱，他的承诺是在几千年前就承诺耶稣会来，他在几千年前就也承诺说他会怜悯我们，然后最后他也照他的承诺应许了，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都还不敢说我一定会为 Esther 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已经为我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我的承诺是口头上的承诺，也许有行为上是爱他，可是神已经做了一件，就是你知道他爱你，你知道他不会离开你，所以你可以有真正的自由。你不是因为你做得很好神才爱你，做得不好他就不爱你，而是你现在很清楚的知道神完完全全爱你，因为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自由是什么意思？自由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罪恶的代价，所以神不再算我们是罪人。我们还是罪人，因为我们还会犯罪，我们以前也还有罪，我们里面还是罪，可是神不再算我们是罪人。他在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耶稣所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他就不再看我们是罪人，他看我们是可以跟他有好关系的人。所以每次当我们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神已经原谅了我，在我还没做之前他就已经原谅了我。等到我做不好或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时候，我知道不是凭我自己，是靠着耶稣，我永远不会和神断绝关系。这种叫做自由，这种叫做在主里的平安，因为你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拿走这样的自由与平安。换句话说，自由不是代表你从此就没有罪，或者是你有能力完全不犯罪，而是知道说即使你今天做错了，神还是会原谅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为你舍命了。我们不需要再做好事来得神的爱，因为再好的基督徒都会有做不好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见说基督徒是自由的，可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有人要来阻挡基督徒的自由。这里看到好像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之前看到这个障碍赛，这个人在跑，在那个跨栏一样，像一个障碍赛。我们知道呢，我们希望得到自由，可是总有人会有这些总有人会有这些障碍给你，让你就是跌倒，或者让你就是分心。很多时候在教会我们会常常新信主或刚刚认识或刚来教会的朋友，我们会跟他说你信主了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这样子并不是错。可是呢，保罗所说到这里是说，这样的教导呢不是出于那造你们的，意思就是说这样教导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在要求别人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宗教的礼仪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知道说这件事情并不能让我们就是跟神有就是借着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得救，或者借着这个事情我们有好关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一切都是凭着耶稣基督。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到说他讲到的是这个割礼这件事情会影响这些人，会害这些人跌倒，会害这些人有一个障碍在前面。当我们当这些基督徒在走这个道路的时候，这个障碍就在挡在那边，让这些基督徒就可能会跌倒。所以这样的教导保罗就说这割礼不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是假的，是害人跌倒的。保罗也后来说，我相信你们的心是纯正的，是凭着信心，但是那些教你们去还要再行割礼的人就有祸了。或许你就会在想，保罗为什么那么担心呢？那是不是已经很多人都跟随这个假教训？可是你从这段经文看来呢，我觉得可能比较像是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可能在教会他是属于大牧师或是一些就是属灵领袖等等，可能这些人正在散播一种错误的教训，已经正在开始影响人， 但是可能还没有影响很多的人，所以保罗才可以说你们目前好，我相信你们还不是想要去跟那个行，所以可能还没有很多人受到影响。可是保罗非常的担心，因为有些教训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是要求外国人做一个割包皮手术，就是这样子，基本上割礼就是这样子，要求他们做一个割包皮手术。但是你知道保罗他在讲什么？他诅咒这些人变太监，基本上就是这样。他在这段经文就是说，恨不得那骚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阉割了，就是说你要求这些人去行割礼，我恨不得你们把自己要割嘛就割绝了，就把自己阉割了。有那么严重吗？那只不过是就是行割礼嘛，对啊。那现在也是，我现在蛮多男婴孩出生也就行割礼啊，我的儿子也是有行割礼。对啊，所以是不是行了割礼就为什么他那么担心这件事情呢？那他的比喻是什么？他说一点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一点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从字面上看我们不难理解，上个星期我们去陈阿姨家，然后我就第一眼就看到一堆包子。那我们知道做包子最重要的时候是什么？是发面的时候。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吗？好，那做包子你们是不是这样做？我不知道，也是嘛，哈，就是中间要挖一个洞，对不对？然后把酵母放到上面去，然后和水，然后之后还要有一个做捏完之后，中间要挖一个洞把酵母，我忘记是先放还是后放了，哈。那因为我是用机器不一样，所以我面包机啦，它就转就好。但是一般来说，就是你要有先把那个酵母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再和。那我上个星期就做了一些包子。然后呢，我用600克的面粉，可是我要多少克的酵母？6克，1:100，600克的，就是可能也不是1:100，反正就是我用600克的面粉，只要6克酵母，整个面团就发起来。事实上呢，还不止这样。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台湾的妈妈住在差数，她呢，你们可能有些人知道，她的那个冰箱里面就有一盒是酵母。那个酵母呢是一直传的，就是说有一个西人西人开始他就做了这个酵母，然后他就挖一点给人，然后那个人就继续保存这个酵母在冰箱，然后又再挖一点给其他的人，所以十传十传百，我不知道已经多少年了，那个酵母就一直就在，你听起来好像有点恐怖，但是他就是还是可以做面包用那个酵母。所以齁，然后呢就很多人家都有这同样的酵母，就是从一点开始，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做了很多很多的面包用那个酵母。所以我们曾经说过，福音加上任何事就不是福音，信耶稣加上割礼就失去耶稣。错误和罪，错误跟罪其实有类似的情况，他们有类似的情况是什么？错误和罪都会扩散，做错的事情，我们有说一句谎言要用1000个谎言来弥补，我们啊一样，罪也是会扩散。如果我今天心情不好，我骂一个人，那个人心里难过，他可能在骂其他人，我不知道。反正罪也是一种有扩散性的，哦。那所以呢，一点面笑使全团都发起来，这是当时啊犹太人的一个俚语，代表说他是一点点，好像没有很严重，可是其实整个都会受到影响。拿到现代就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或者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样的意思。所以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面笑，请问你要想想什么是你的面笑，什么是拦阻你单单相信神不凭自己的能力的 这种面笑。所以今天可能你就要跟神说，我不要这个面笑，我不要这种教训来阻挡我单单靠耶稣。这种面笑有可能在这里是指割礼，但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它有可能是指的是你的道德律，哦，就是我一定要如何如何这样做我才是基督徒。它也可能是不管是金钱权力或是甚至你的那个感情生活等等，都有可能成为你的面笑。 所以呢，你今天就要跟神说，神，请你把我这个面相拿掉，因为等到你失去自由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我们知道发起来的面团，我们不能再叫它回到同样的情况，叫它不发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你还没发起来之前，你赶快挖一个洞，把在酵母要加进去的时候，在揉之前，你就把酵母连旁边的这些面团都一起挖掉。这就是保罗在做的事，他不要让一点面酵使这整个面团发起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更绝对化，他要让这些的犹太人知道这个教训何等错误，所以才会说你们要割尽量割，最好都把自己都割掉，做太监好。所以这是代表说他很痛恨这些教导错误教训的假教师，因为做太监很惨，可是惨不过你信错福音。所以他用很严厉的方式避免这个面酵会发起来。我们就要想有什么样的面酵是会让我们我上次以前有提过说进入一种罪恶的螺旋，或者是让我们全人都受到影响，甚至会让整个教会都受到影响的面酵。如果有这样的面酵在你里面，或者是你听到这样的教训在这个教会或任何其他教会，你要祷告求神把这个面酵拿走，现在割掉，好过你将来带着他离开神。好，那每一次在第十三节的时候，保罗说讲完这面酵之后，他在第十三节他就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每一次保罗讲到自由，讲到恩典，几乎每一次他讲完之后，这是恩典，这是恩典，这是自由的，然后他讲完就说你要更努力，更努力，要加油，要努力，要努力。罗马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三到五章、以弗所书三到四章都是类似，他讲说是恩典，但是要更努力，不是随随便便，不要滥用自己的自由。这里也是就这样讲说，如果你知道神爱你，你就更应该要回应他的爱，而不是做让他更伤心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自由的去爱不代表不是那个要你自由的去犯罪。然后他这里讲到一件事说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服侍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原文上面呢，他用的是仆人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服侍是做人的仆人，是去服侍人。服侍有做仆人或甚至奴隶的意思。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吊诡或看似矛盾的一种想法。他一方面说我们要自由去爱，就是我们是自由的，但是一方面他又说你们要用爱心互相做奴隶。你们是自由的，但是要用爱心互相做奴隶。那奴隶本身是不自由的啊，那什么叫做自由的去做奴隶呢？自由的去不自由，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呢，他在下一节又说，全部律法都包括在爱邻如己，或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爱邻如己都还可以，但原文是邻，但是其实它也包括人的意思。那这一句话里面呢，那你就很好玩了。他说全部旧约所有的律法，那当然他这边没有讲到爱神，我相信他只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因为那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不是之前讲过说因为割礼这件事情他们开始就分开，就是分门结党嘛，所以他才特别说爱邻如己，希望他们能够合一。那我觉得这有时代的背景，可是当然全部律法就包括在爱神爱人这边，那意思就是说不是没有律法，还是有那么一条不是没有律法，还是有那一条，就是爱邻如己或是爱人如己。那你不是说保罗是不是宝宝之前不是说自由吗？那自由的意思是不是不守律法？那如果不守律法，为什么在这里还要提到要守爱人如己这个律法？那全律法都包括在这句话，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因为你真的爱人的人，你怎么可能去偷人的东西？你爱人的人，你怎么可能去伤害别人？你爱人的人，你怎么可能去辱骂别人？ 可是爱人如己本身也是一种律法，就好像耶稣给的命令是爱神爱人一样。而且在这边他说包括在这一句话，所以呢，其实呢，它不是一条，它这一条律法呢比613条还多。因为613条你可以数着过来说，哦，我这件事情要做好，这件事情要做好，这件事情要做好，就613条在旧约。可是他这一句话说爱人如己，就是在每一个层面，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你都要做到爱人如己。所以他这个律法其实这一条，或者是爱神爱人 这两条，其实呢比那613条还要多得多。因为你要做的更多，爱神爱人太广了，你说613你还可以数得过来，还可以一条一条看，可是爱神爱人是数不过来的。因为你何时何地何处每分每秒都是要爱神爱人。那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岂不是从613条律法的那种瑕疵变成这两条更多的瑕疵吗？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问题，就要先回到自由的定义是什么。第一，自由不是说不守律法或是不守道德律，自由在这里的定义是说不要把守律法当成和神有好关系的先决条件，不要把守律法当成有跟神有好关系的条件。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单单应该守律法，而且应该守得更多，应该是这爱邻如己这一句话，这个律法我们应该要超越那613条旧约的律法。所以耶稣才会说，有人如果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要给他打，才会说犯奸淫不是你真的有那个行为，只要你在心里动了一念，你就是犯奸淫了。才会说你如果辱骂别人的，或心里在憎恨弟兄的，你已经是在杀人了。所以这些就是说，我们从这些律法外在的这些行的这些事情，变成一个内在的一个在心中的这个神在掌管的这个律。那这个爱人如己这个律法呢，是比旧约那些还要更宽更大更宽更大。所以基督徒呢，不但要守律法，还要守更多。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真的知道神有多爱你，所以你没有办法不去回应他的爱。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唱那首歌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的真正意义。神的爱大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不爱回去。我们常常知道说，有时候有些人真的对我们很好，好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不对他好。这个就是圣经在讲，神的爱就像这样，他不单单给我们自由，不被罪恶去控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给我们一个自由，自由去做奴仆，自由去行这个最大的律法，自由的去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去爱人爱他。所以自由做奴隶的意思是呢，我自己愿意成为一个奴隶。我记得好像是康牧师那时候训练，我们有几个同工有去，他好像有讲到一句话，不知道是他讲的，但是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有能力但是不用自己的能力对付人叫做谦卑。我们一起来讲一次，说有能力但是不用自己的能力对付人叫做谦卑。你记得我上次也说过，说要往上要怎么样，先往下，对不对？所以呢，论能力，谁的能力最大？耶稣。但是他是怎么样？他自愿做奴隶，他自愿放弃自己的自由，为的是你可以得到自由。耶稣自由的放弃自己的自由，成为人的奴仆。所以这就是爱的一个最大的体现，他自由的选择要往下，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他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他有能力把那些虐待他的人全部都毁灭，但是他没有。他有能力，但是他又不用自己的能力对待人，因为他来是要来服侍人。看起来他很傻，但是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他已经能够自己去自己就是用自己的自由去 做神喜悦的事，而不是被辖制住。所以如果你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今天要在神面前立志，你感受到神这么的爱你，他愿意用使用他的自由来成为一个奴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回应他的爱，我们要回应他的爱。我真的希望说神真的帮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帮助我们有自由的良心。什么是自由的良心？就是今天不管我们，我知道我们还会再犯罪犯错，可是这些罪恶都没有办法再继续控告我们了，因为耶稣已经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持守这个真道，我们自由的愿意跟随耶稣，不会被这个面笑所绊倒。今天我们也可以自由的去爱，我们可以自由的放下自己的骄傲，去服侍你周围的人。我知道 Catherine 姐妹的店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我们请 Catherine 姐妹讲那句话好了。那句话是什么？好像是神爱你，耶稣救你，我服侍你，是主救你。神爱你，主救你，我服侍你。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让我们见到说神爱我们，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自由选择去爱他，他的爱是何等的大，我们没有办法不爱，因为一个对你这么好的神，你怎么能够不回应他的爱？这种爱就是一种自由，这就是今天我说贯彻始终的自由。我们有神在带领我们，从一开始我们信主之后就有一个自由的良心，不再被罪恶所捆绑，我们能够自由的持守真道，不再被面笑所绊倒，我们能够自由的去爱，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来服侍人。所以我今天我们大家都再说一次好不好，这句话我先念一遍。神爱人，神爱你，主救你，我服侍你。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你，主救你，我服侍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你自由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你可以不死，但是你因为爱我们，你用你的自由让我们得到自由。主，你自由的来爱我们，自由的成为奴仆，看起来是一个很矛盾的事，但是主，你却在这当中让我们看到你何等的爱我们。主，也因着这样，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请你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去，也运用我们的自由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去服侍神，让我们真的不会被这些面笑所影响，然后在相信你纯正的福音上面还要加上割礼或任何其他的人事物，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是为何而信，如何的信，还有我们要真的永永远远清清楚楚自由的信下去。主啊，请你给我们真正的自由，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运用我们的自由，能够不断的去跟神有更美的关系。主啊，我们知道不论是生是死，是执政的，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主啊，你已经完成了这件救赎的工作，让我们今天可以有真正的自由，帮助我们不要再回到就是之前被律法绑住的身份，反而能够超越律法，比律法更宽广，能够爱人如己，能够真的行出真正的自由，也可以真的是用自由去回应神你的爱。感谢神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